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9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正修炼路，精进登归途，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4号。我平时参加集体学法，也抄法背法，对我认识法理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有一段时间，我集体学法时陷入了走形式的误区，为了读好法而读法，读完了印象不深刻。背法时又陷入了为背法而背法的误区，追求背法数量，我也不怎么看到法理了。背会一段法，再学这段法时，读了上句自动说出下句，也不去体会法的内涵了。我感觉自己的学法状态遇到了瓶颈，心里想着，这么大的法，就算我出口成诵，我还是领会不到法的更深内涵。再后来，我一个人学法的时候，不管我会不会背，我首先一个字一个字的把整个一段法反复读，整个一段法句与句连贯起来理解，直到能在自己现有的层次全部领会并自然背出来。这时发现学法的过程是那样美妙殊胜，学法时感觉自己的心在被洗净再洗净。一，法理渐清，修心归正。我1998年就得法了，这么多年的修炼中，有精进的时候，但是经常会在一些小关小难中徘徊不前，消沉上两天，然后再通过大量学法奋力突破，或者在师父的点悟下再精进前行。师父的经文道法在1997年就发表了，可是自己悟性差，直到最近才领会其中的内涵。大法弟子都有得了法的一面，人念泛滥的时候，赶快用神的一面正法，用神念主导，马上调整状态，珍惜正法时间的点点滴滴，抓紧做大法弟子此时该做的才是正理啊。修炼到今天，作为老弟子，自认为自己基本做到了不做坏事，不讲些不好的话，不想不好的事了。但是有时意识不到的时候，还是会暴露出没修去的魔性。前些天一位同修让我帮他打韭菜花，我心里就有点不愿意，操作时我又不知道把韭菜切碎了再去搅，结果弄了4个小时才勉强弄完，我就有点抱怨同修耽误我时间了。刚送到同修家，又听到同修说另一个同修也要打韭菜花，其实没说让我给打，我还没听明白就生气地说，太费时间了，我可不给弄了。同修说，人家没想找你打啊，你生气啥？再说真要找你打，你不想打也要好好说，也不应该撂着脸生气。同修的话一下就点醒我了，是呀，我不应该生气啊，在这世上我没守住心性啊，以正师法忙为借口就可以不守心性了，我的差距还不小呢。修炼大法后，我在单位不贪不占，坚决不收客户的东西。可退休回家后，一位和我走得很近的同修，家里条件好，善良的他有事来我家时，就会顺便给我带些他家吃不完的东西。开始我还告诉他不要给我带东西，他说他家里的东西吃不完，扔掉不浪费吗？他只是不想让东西浪费了才带给我。我不再多想，就心安理得地收下了。其实追下根儿， 自己应该还是有那么一点私心。可是每次我发现收了同修的东西，我家就会这漏水那漏水的。再后来有一次，我也有了貌似新冠阳了的症状，我向内找自己哪里有漏，找来找去还是找到了这件事。心想师父在转法轮中一再讲到不失不得的法理，不管什么原因，我也不应该无故再收同修的东西了。这样想着，就觉得身上有不好的物质往下掉，身上发烧的症状一下就减轻了大半，到了第二天就彻底好了。我与同修的圣缘唯有在互相提醒牵手，在修炼中提高，同修之间要纯净往来。我与同修交流，同修也深有感触，他说对，以后咱俩就正常往来。修炼的事情真是严肃啊，来不得半点含糊，所有隐藏的私心都得暴露出来，最后完全去掉。二，不为所动，抓紧救人。邪党在居民区的物业群公然用金钱利益鼓动世人举报讲真相发资料的大法弟子，事实证明邪党的金钱利诱也不好使了，邪党已经黔驴技穷，离灭亡的时间不远了。邪恶挡不住真修大法弟子救人的脚步，也挡不住寻求真相渴望得救的人们。近期讲真相中一幕幕感人的情景激励着我，让我时刻意识到自己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时刻意识到在外边的某一个地方有渴望得救的人在等着我。篇幅所限，这里仅举几例。在一个高档小区的带状公园，一个看似很失落的老妇坐在长凳上休息，我走过去跟他打招呼，他说一回生二回熟，坐吧。我先跟他聊了两句日常话，得知他是邪党政府部门退休干部，还是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老大学生，退休工资很高。可是他说工资高有啥用呢？名牌大学毕业有啥用呢？年轻时就盼着孩子长大了有出息，可是有出息了又有啥用呢？老妇的言语中充满了落寞。我说我企业退休，工资不高，但是我很快乐很充实，因为我有信仰。我接着就告诉他法轮功是怎么回事，讲我因为重病走入大法修炼的事实，讲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讲法轮功是末法末世时救人的高德大法，讲三退保平安的重要。这老太太文化高，悟性也好，听着听着就双手合十了，感谢我告诉她这些。她非常愿意退出邪党组织，诚心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最后她一直对我合十，恋恋不舍地与我告别。我心有所感，是啊，她明白的一面，知道人间的一切如过眼烟云，没啥用啊。人真正等待的盼望的是大法真相，对人来讲这才是最重要的最有用的呀。有一个穿戴时尚前卫的年轻人停下摩托车，在路边树荫下很专注地看手机。我开始犹豫着要不要过去跟他讲真相，凭感觉他这打扮这年龄接受真相有难度。转念一想，遇见就是缘分，错过这个机会何时有缘再相见。我走过去打招呼，他一抬头的时候我才看清他也不年轻了，应该有40多岁吧，长着一张娃娃脸， 但脸上的皱纹细密可见。我问他做什么工作，他说做最赚钱的生意，发霉的。我问他是否知道法轮功，他说听说过。我问他三退了吗，他说没有。我给他讲大法真相，讲三退的意义，他马上就高兴地同意退出邪党组织。我问他要不要看真相资料，他马上接过去说要看要看，还双手合十给我鞠了好几个躬。那天我在早市上买点菜，就到早市边的石阶上寻找有缘人，看见一个40多岁的女的坐在石阶上，边看手机边吃早点。一问才知道，她是外地来这里走亲戚的，现在是出来帮亲戚家买点菜。我问他们那里是否有练法轮功的，问他是否了解法轮功。他说他没听说家那边有练的，他也不了解法轮功，只是在钱币上看到过。我给他讲法轮功教人做好人的道理，讲现在的人没有心法约束很危险，讲三退的意义。他都听进去了，听得非常认真，很高兴地同意三退。我给他一份祝你平安的真相单章，他就坐在那儿非常认真地读起来，也顾不得再和我说话，也不看手机了。我心想，这个小妹来亲戚家是来得救的，没白来呀。正法修炼的时间不多了，我知道自己无论是心性境界的提高，还是本体的转化，救人的力度都远远不够，离合格弟子的标准还差得太远。可是蹉跎掉的时间已经过去，追不回来了，坐在那里后悔也于事无补。现在只有抓紧利用好生活中的每一天每一刻，做好三件事，时时坚守正念，意志坚定，放下人心，才能不留最后的遗憾。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两次上不去明慧网的原因。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4日。师父说，我们有能力打破它，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学了师父这段法之后，我心里就有数了，大法弟子的正念能解体旧势力封网的邪恶安排。所以常人使用任何封网手段，对神来说都不可能好使。要怎么破网啊？什么时间段上网速度快啊？邪党敏感日啊？他们在封网啊等等概念，在我的脑子里几乎没有，闪现出来也立刻灭掉。所以我从使用电脑上明慧网几乎都很顺畅。开始自由门的 7.99， 很多同修都上不了明慧网的时候，我直接就使用同修给的自由门 7.61， 没有间断过登录明慧网下载和发送资料过。突然有一天，我使用自由门 7.61 也上不去明慧网了，备份上网软件里的自由门从4点几、5点几都试过，也上不去网了。这样持续上不了明慧网大约有一周时间。一天我再次双击自由门 7.61， 依然没上去。在等待他搜索服务器的时候，我很自然地低头苦苦思考自己一周前与同修发生的矛盾，自己究竟错在哪里。看表面上的事儿，我是被冤枉的，尽管当时我心性守得很好，没有做任何辩解，也没动气，但是事情发生在我头上了，就一定我有问题。 我都找了一个星期了也没找到。那我就抓住同修说的矛盾这个问题，找找自己的问题吧。还真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挨个都找出来了。这时我很轻松地抬头看眼电脑，自由门连接了六个服务器，而且呈现出一条笔直的绿线，高高的悬在自由门显示框上，直至近日没有断过上明慧网。使用自由门 8.01 到升级到 8.03 以后，再加上使用休眠关机，可以24小时任意时间上网，发稿发餐退，下载资料，如鱼得水。近日又出现自由门连接不上服务器，上不去明慧网的现象。我自己很清楚什么原因，我很执着下载观看新闻自媒体的节目，有的时候把看明慧网上同修交流的时间都被占用去了，甚至该下载的东西下载完，马上就去看看这些自媒体又有什么新内容。中共协党的明天早已定局，习近平的未来也已定局，而我一位大法的弟子却去好奇专注协党和党魁的没落过程，都到了很关注每天必看的一件事情，还常常念在嘴里。我知道我这次上不去明慧网是这个原因，我就正念上来排除它，不看它了。马上自由门 8.03 又很自如使用了。这期间我在网上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想看自媒体的引号又上来了，我没有主动去抵制它、排除它，而是顺其执着心，再次挑选一些内容下载了。等我下载完毕，自由门就断开连接，再也连不上服务器了。作为大法弟子，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脑子里该装什么、不该装什么，该想什么、该说什么，师父的法讲得很清楚了，我还明知故犯吗？不能。昨天我要发送三退名单，打开自由门 8.03 展开火狐网页时，我直接将书签里的自媒体网页连接全部删除，主动断除了人的念想，纯净自己，使我又能与大法网站沟通自如了。这是我两次上不去明慧网的经历，写出来提醒同修引以为戒，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张贴中共是邪教的不甘交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9月17日。看到大陆同修关于张贴不甘交的交流文章后，我想这次的标语虽然简短，中共是邪教，中共是恶魔，中国不等于中共，都是直戳中共的本质，因此对邪恶的震慑极大。修炼的路上没有偶然的事，当我们刚取回不甘胶来，还没出门贴的时候，恶人就上门骚扰了。他们的理由是要开北戴河会议了。我们当然不能被他们吓住，但也要谨慎行事。这方面同修们都有自己的做法。我主要想谈一谈在这个过程中对修炼人心性的磨练。首先是怕心。第一次出门我发怵不敢贴，同修贴完一张后我才贴，但心也跳手也抖，一边贴一边喊着师父，逐渐逐渐心就稳下来了。后来又生出了有求之心，一次大脑里冒出了这个念头，这是清理自身党文化的好机会。这个念头不重不明显，只是有点淡淡的痕迹。即使这样，由于没有及时清除，回家后头晕晕的木木的，我马上发正念清理这个坏念头，意识到了这是有求之心。接下来我归正自己做事的基点，这是助师正法，这是在救度众生。我想把心摆正，哪怕只是贴了一张，也能起到震慑邪恶救度众生的作用。
后来我又发现了自己的私心。一次，我带着一个小同修去张贴，走到杂草丛生的地方，他有点不敢走。我在前面带他趟路，走在一棵大树下，招呼他过来。可是他走到我站着的地方，就不敢迈步了。只差一步，他就能贴到树上了。可是他胆子小，居然往回走，没贴成。过后我问他，只差一步怎么还退缩了？说着说着，我停下来了，想，那我为什么不帮他迈出那一步呢？或者抱他一下？当时觉得是私心，但是现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觉得也是怕心、私心、着急心夹杂在一起，没有生出智慧来。同时在那一刹那，主意识不强，昏昏然过去了。又有一次，小同修终于克服了怕心，把不干胶稳稳地贴上了。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不知从何时起，小同修的学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简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他每天学法40分钟，而且很专注，并且是双盘打坐学法，前一天落下的第二天必定补上，也很愿意练功。以前学法总是拖了，每次都能磨蹭半个小时，读不了一会儿就开始掉眼泪，觉得很委屈，不想学，不愿意学。对于他的变化，他姥姥觉得很奇怪，前几天给我说了这件事情，我也没深想。就是在整理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了，他自身的不好的因素被师尊给清理了，孩子的本性显露了出来。再说说我的变化，因为那个有求之心被我识破后，我就没再想过这事情。但是今天和孩子发生的一次冲突，师尊让我看到了我的变化。事情是这样的，他正在写日记，我提醒他要学法，他说这两天不学了，说了一堆理由，作业多的得赶紧做，他已经做了计划了，前几天已经学得多了，把这几天的都学出来了等等。我觉得无奈走开了，他又找上门来，表示我提醒他不是时候了，我的话让他心情不好了，我得向他道歉等等什么的。就这样无理取闹和我争辩了一个小时。以往我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人，犟，钻牛角尖，没有智慧，如果他不争辩，这一个小时就已经学完了。如果向内找，就是觉得自己对孩子的情太重，或者自己忍着不说话了，但是又觉得自己有教育孩子的责任，不说也不行啊，所以很矛盾，很迷茫，也很无奈。现在想想，以前也没找到根上，泛泛的找了找，而且分析问题总走极端，自己着急又焦虑，弄得两败俱伤。但是这次我内心很平静，耐心地和他讲道理，同时向内找，找的内容如下。一，确实说的不是时候，我正要出门干正事，应该先学学法，调整调整自己的心态，回来后再给他提醒也不迟，如果让他耽误了干正事，于他于己都不好。二，不要忽视了常人的生活逻辑，虽然他开始学法了，但是实修的实践不多，还不知道如何用大法指导自己的言行，还意识不到修炼中的关，更别说怎么过了。三，即便他是个修炼人，也是个初学者，不要着急，他的路是师尊安排的，不是我安排的。四，提醒他是对的，但要注意时机、方式方法，多引导勉励，少批评指责，也要学会察言观色，尽量不触动他负面的东西。 找到这些后，我发现我能理性地分析这个事情了，自己居然有大脑了，会自己分析问题了。对于别人可能觉得很平常，可是对于我来说，以前面对一些矛盾和困难，自己就觉得像乱麻一样，很难理清楚。这是我意识到的自己的变化，也可能与我最近大量学法有关，也觉得是与师尊清理了我自身的党文化因素有关。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修炼做救人的事情都不能掺进自己的私利。同修们，作为修炼人，我们实修自己的同时，应该配合当前的正法形式，多张贴这样的不干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和同修近期贴真相粘贴的感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2日。七月初，我下载了更新后的粘贴，中共是邪教，中共是恶魔等系列粘贴。由于临近720，提前给同修们发放一些，看到大家不是太踊跃，剩下的我就留给自己出去贴。720前一周，我每晚都贴。720那天晚上，我学完法已经9点多钟。我走进一处较大的小区又去贴。这时天上下起雨，且越下越大，到10点多钟变成了暴雨。小区内无一人一车走动，只有我在楼群中独自穿梭，风雨声淹没了一切杂音，我觉得很惬意。为了粘贴不被专人撕掉，每张都要爬到3楼以上。我完成了自己那份粘贴，又把小组同修临走时给我的那份全部都做完。雨仍下着，我打着的伞根本不起作用，马路上的积水已没过了脚面。回到家，我衣服已湿透，因来不及用热水器烧热水，我冲了个凉水澡后收拾完，正好发午夜正念。发完正念，感觉到空间长，天清体透，多日的疲惫一扫而光，身体的所有细胞都在微笑。虽已夜深，但我没有一点困意，那就学法或看交流文章。事后我才悟到，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从早上到半夜不闲着，没感觉累，这不是师父的恩赐吗？这些粘贴是直接揭露恶党解体邪恶的，被我贴出去救人，清除了另外空间的邪恶和我体内的大量邪党文化与因素。我这个小宇宙的众生，洗掉了封印已久的蒙尘，得到了归正，能不欢呼雀跃吗？一周以后，我去了几个学法小组送周刊等，每到一处，同修们都急等着要新版粘贴，都悟到了，明慧网发出的更新粘贴，配上两边的小字，一目了然，直观地告诉世人，他活摘器官就是恶魔，中国人民养活了自己，养肥了中共。让世人一看便直接明白真相。这偌大的幕后救人的世间舞台上，我们大法弟子才是亲身演绎这场戏的主角。天象变化到这个时候了，现在出去讲真相时，有的常人主动要大法真相资料就平等，还有两个农村同修2周未见到我，急着跑城里同修家找明慧更新版粘贴电子文件。看到同修们认识上的快速变化，我觉得自己救人的脚步应该加快了。前天与其他片区同修交流中，一位年长我几岁的老同修 谈了他近期贴真相粘贴的体会。一次他打印粘贴时，发现贴上的字朝他微笑。晚上他带上50张粘贴去了一个封闭小区，以前去那里给世人送真相，那里所有的楼门紧闭，别的同修也有这样的反应。这天他一进去，发现所有的楼门全部敞开，他清楚是师父令世人为他开门。他爬到楼上，每贴一张就想让世人知道另一张的内容，让人知晓真相得救。他把小区的所有楼门都做完，已是大汗淋漓。回家后心情愉悦，格外舒服。他委托我将本地同修贴粘贴的体会写出来交流。感恩师父加持。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